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在北京召开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将抓捕维权律师列为去年的主要政绩之一。人权活动人士说，这可能意味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远远未结束。他们也对周强提出的中国未来司法改革和法院独立的愿景表示怀疑。周强星期天在中国全国人大做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中国各级法院的首要政绩。第一项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别提到了周世峰案。报告说，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周世峰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是中国政府从2015年7月以来打压300多名人权捍卫者行动的核心人物。这些维权律师代理了敏感的案件，挑战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包括美国、欧盟的人权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海外的法律团体认为，这些律师只不过是做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呼吁尽快将他们释放。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一份新闻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声明说，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模糊，经常被当作打压异议人士和剥夺他们合法权利的工具。而除了这份两高的报告呢，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上个周末还通过了一项审议，那就是要对民法总则来进行修改，其中增加了条款，对抹黑英雄烈士形象、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责任。会议还指出，要通过严惩来促进社会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对此呢，中国知名的法学家、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出了紧急呼吁，表示这样的条文要不得。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来请贺卫方教授阐述一下他的观点。贺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您在星期一，也就是人大通过审议的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发出了这个紧急呼吁，说这样的条文要不得，这在法学界还有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么这个博文据说后来很快被删除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认为这样的条文是要不得的呢？
博文没有完全被删除，我个人还看可以看得到，但是可能许多人看不到。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其实第一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是英雄烈士。烈士当然可能去死去的人不见得都是烈士，那么英雄更是充满了争议。所以现在有许多的学者为了研究历史，他们会研究一下子的那些个被包装出来的英雄。如果这样的研究都被认为是抹黑，都被认为是侵犯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它对于历史研究会非常的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另外是中国的这个同样一部法律呢，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楚，那就是像名誉权这样的权利其实属于人格权，而民法总则同样一条法律里边规定了民事权利开始于一个人的出生，结束于一个人的死亡。所以人出生死亡这是一个过程中间才享有民事的权利，承担民事的义务。一个死去的人按照中国现行的民法是不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所以他的名誉权又从何而来？另外单独的把英雄烈士单独的列出来，规定他们在死后仍然享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又违反了同样一条法律里边规定的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要人人平等。
是。那么贺教授，也有很多人把它从后面更深层的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审议通过的同一天，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在工作报告里面呢，特别把审理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名誉侵权案来作为政绩的主要成就之一啊。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案子被判有罪的北京学者洪振快，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 政治性的审判。那么他认为当局是开了一个光是谈论历史就有可能获罪被抓这样的一个先河，所以也有人说现在要来限制对英雄烈士的质疑，这是不是就等于要来限制学者、限制民间相关的言论自由呢？您的看法？
是的，我觉得这个指向非常明显。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研究，洪正快先生的研究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重视历史的证据的，揭示出某些个方面其实是不像一般宣传报道的那样的那么夸张，有一些情节。像这样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多少损害所谓的烈士的形象啊什么东西，但是这样的案例开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先河，那就是今后你即便是非常严肃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像立法的背景所说的那样的所谓的捏造事实，诋毁英雄的声誉，他不是的，他是非常认真严肃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可怕，那就是说随时就可能变成了承担民事责任，或者甚至可以构成诽谤罪。
嗯，是。贺教授，还有一点，北京当局我们知道过往以来一直把对历史做出不同解读或者淡化中共还有他的英烈的历史地位的学者称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要旗帜鲜明地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您认为这项新增的条款是不是要把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打击还有所谓的两个不能否定来把它具体化呢？您的看法？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正好是相反的一个定义，那么就是对于历史进行掩饰，对历史的真相不允许揭露，我认为这可能恰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历史的一种立场。我自己觉得最近这些年包括狼牙山五壮士案件包括雷锋的情况，可能许多的听众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些个事件都引发了很大的一种反响，有些人相关的人士也遭到了一些惩罚。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真正的恢复历史的真相是非常的严峻的一个问题。历史的研究不可以说有一种预设的立场，必须要为某个教条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去服务，否则的话那样的一种历史研究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不利于国家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朝向更加合理的一个目标方向去前进。
嗯哼，贺教授，最后我们想请教，就您对这个法律的研究和了解，很多人也说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英雄，有他的国家神话，但是又有多少个国家会像这样的来具体的立法惩罚对英雄烈士的质疑的声音？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如果这个规定得以通过，可能对历史的研究对很多的方面造成影响，您认为对中国社会它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正如过去是经常发生的那样，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知道文革期间我们的当局所树立的一些个所谓的先进典型，最后被证明是并不是那么可爱，甚至说他们本身是犯罪分子。就像有一个人物叫刘学宝，当时是被作为伟大的英雄，后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杀人犯。其实国民需要了解历史本身的一种本来面目，这样的一种历史真相的揭示，正好是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一般的我们的百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些人是被伪装出来的，那么这种伪装被揭露出来的话，能够更多的让大家能够理解历史的真相本身，同时能理解中国一种合理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到底应该怎么去走。而掩盖历史真相其实带来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你可以发现那么多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抱有那么好的一种看法，对于毛泽东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完全是视为一种英雄般的人物。其实正好这样的一种掩盖历史真相让老百姓变得非常的对一些过去的那些东西啊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化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并且现在也在不断的在社会中间展现出来，这反而束缚了当局的手脚，让当局如果说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你就必须对于过去的历史进行一种必要的去卸一下那些个沉重的包袱、负面的东西。现在卸不下去的话，那么其实大家都被裹挟着在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贺教授。